1991年的时候，我负责去讲这个国统纲领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件事情。我们说，照你要走下去，你大陆经济会很可观，将来发生社会变迁，也必然要带来政治变迁，所以你们必须演变。他说：“哦，我们不要和平演变。”我说：“那你就有另外选择。你如果不要和平演变的话，你将来面对的一定是不和平演变。大陆是一个什么样政权？难道我们台湾这些朋友们，你心里没有数吗？你看见这么多香港人逃出来，你心里没有数吗？更何况，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父兄辈都从大陆逃出来，逃什么？逃共产主义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那美国呢跟中共的战略关系呢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焦点近来呢又成了大家瞩目的热门话题那台湾呢在这中间呢当然更是重中之重。那最近呢台湾有一些朋友发表了一些看法谈到美中台的这个三边关系，美国的大战略等等。那我们呢认为这些观点这些看法其实是有些偏颇的，但是在台湾是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我们认为呢有必要对这些议题对这些看法进行一个深入的讨论所以呢我们节目呢今天特别请到了两岸关系的权威国际关系的专家这个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来给我们解析这个问题明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我想我们节目呢对这个美中台关系对中共的政治发展向来是非常关注，
是
也经常请您过来呢这个给我们做深入的解析。那这个刚才我提到就是说呢最近在舆论呢在台湾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是呢这些看法呢我们这个都知道您有所保留那这些看法呢主要就是所谓美国对中共的战略问题那这个我们节目也常谈到那最近的一个这新的看法说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有缺失的那这点呢是不是请您帮我们解析一下
对了，当然就是说我同意，就是说美国对中共战略有缺失这点我是同意的但是问题就是对他说怎么个缺失法，或者是对这朋友们的看法呢，我当然就有所保留。我想我们先从这边谈起吧。
是
而这些朋友们呢，第一个观察就是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大战略呢，它基础比较薄弱。它对比的就是美国当年在冷战时期呢，跟苏联对苏联的这战略，当时呢这个想法比较完整然后一步步推行什么等等。而这一次呢，看起来就好像比较仓促呢，然后推出来呢比较急就章，然后比较没有完整思想基础呢且战且走。然后这个话呢我想一半对一半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这么几十年美国对中共是有战略的，美国对中共的战略跟当年对苏联的战略是一样，是一个最早是围堵政策，那后来围堵政策相对来说比较消极，那后来变成和平演变政策。你从字面来看或从真正运作来看呢，和平演变政策呢都比围堵政策来得更积极，
是
然后更具进攻性一点点。所以美国对中共原来是有战略的，那战略是什么呢？就是和平演变战略，
是
然后就是希望推动民主化什么等等。其实美国在中东在亚洲在全世界呢都在推动这东西，只不过对于共产国家呢或对于专制集权国家呢可能推动的更强有力一点点。那后来为什么发现有问题，为什么有适用呢？因为美国最早和平演变战略呢，它最早针对目标呢是苏联，
是
所以后来60年代末70年代之后呢美国转而拉拢中共去对抗苏联，
是
所以虽然都是和平演变，虽然都是民主化，但是用力的方向更多是针对苏联，不是针对中国大陆。
是
好，那等到苏联瓦解了之后呢，他再回过头想说那我是不是对中国大陆干什么事？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详细 再讲回这段。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为了要扶持中共对抗苏联，所以跟中共呢建立了经贸的、科技的、军事的、文化的跟政治的关系。那么也就是一般是 简单说就是联中制苏，虽然这话并不准确，但我们就这么说吧。 联中致书，结果就是把中共培养起来了。但是等到把中共培养起来之后呢，大概在2000年过一点点呢，他开始认识到说，原来中共的威胁其实并不更小，因为中共毕竟是一个共产国家。这时候美国才开始有点点醒悟，所以2005、2006不是讲说什么再平衡了，回到亚洲了，重返亚洲等等吗？
是。
那这些思想或这些论述出来的时候呢，就说明他对中共的威胁呢开始有认识了。但是我觉得认识归认识哈，但是真正比较清楚呢，还是等那个白邦瑞的书出来，然后跟那个Navarro
对，
就是《致命中国》那本书出来，《Death from China》，就这几本书出来之后呢，美国的学界也好，新闻界也好，尤其政界也好呢，才是开始正视了中共对美国的威胁。但那个认识呢，是一点一点前进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共的全盘的构想跟全盘野心呢，其实认识的并不完整。所以你说有点仓促呢，这点我是同意的了。那我觉得美国对中共政策错误呢，还有其他原因呢，这点我们等下慢慢说呢，可能会说的比较清楚一点。
好，那这个我想刚才老师也帮我们解析了，就是本来啊，这个美国对苏联是围堵，
是
啊，后来呢，这个随着这个赫鲁晓夫他也讲了和平共存嘛，
对，
那你既然和平共存，愿意跟西方比较有多一点的交往，那我就和平演变，
是
啊，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理性的战略判断了，
嗯，
但是呢，这个对中共来讲呢，因为有联中制苏的这个要求嘛，
嗯，
他没有联苏制外星人的要求嘛，所以既然联中制苏，那当然对于中共内部的政治发展，哎，可能相对来讲就不是首要的，
是
要去改变的目标了，
对对对对，嗯，
那我想这也都合理了哈，但是哦，后来呢，这个苏联垮台了之后呢，我想联中制苏的基本的整个战略格局就不再需要了，
嗯。嗯
啊，所以呢，这个美国对中共的大战略显然就一定会有所改变了。
嗯，
啊，那这个大战略呢，现在看来好像，有一点，不太适用。
嗯，
啊，那因为如果很适用的话，那今天的局势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对，
所以
对，
啊，那这是不是请这个明老师跟我们解析一下？就说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对中共原来的大战略它应该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好像不太管用了啊？这为什么呢？
嗯，这个话倒很有趣了，因为这个牵涉到现在不管是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或甚至其他国家也好呢，他们对于怎么样子推动这个专制国家或共产国家的这演变呢，其实我觉得旧的那理论是不适用的。那为什么不适用，我们等会再说。我先说回就是这些朋友们的看法哈，因为这朋友的看法现在其实是一个很主流的看法。然后他们说美国呢是一直想推动大陆民主化，就像当时推动苏联跟推动东欧民主化的逻辑是一样的。
是。
然后呢，美国在推动大陆民主化的时候呢，也想利用台湾做这件事情。
是。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1990、1991那几年，忘了是哪一年。当时是美国哈佛大学 Samuel Huntington。
是。
他带了一个学者团来到政大的国关中心开个研讨会。
嗯嗯，
开什么研讨会呢？把台湾的蓝跟绿的学者摆在一起谈台湾的民主化。
是。
然后谈台湾民主化对于国际可能产生影响。蓝绿那个时候其实对抗非常激烈了，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双方剑拔弩张，但是 Huntington 呢非常耐心的跟两边去讲啊，几乎到达 preaching 的地步。那最后我们就过后呢才觉得说美国的方向是对的，所以美国一直想这个推动大陆民主化，然后想用台湾做这件事情。那台湾很多朋友就认为说，对，那个时候我们都相信这件事情，我们都深信不疑。那我知道就讲这些话的朋友们呢，很多当时我们都是在现场的，我们去推这件事情。但是2000年以后呢，台湾呢有很多人呢，就包括我们讲话的朋友在内，他们说他们想法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去过大陆看了，或看了很多大陆资料之后呢，发现说大陆呢不太容易民主化。为什么？因为大陆太大太骄傲了，不可能实现民主化，所以不可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好，那是台湾的人呢思想改变了。那么这些朋友觉得说，美国在什么时候发现这些事情呢？7、8年前才觉悟，然后觉得说我们被中共骗了。
是，
所以他说那这些朋友就讲说，是不是你们自己对大陆有一些过度的期待，然后不切实际的说，见到你被骗了，其实 是你的问题，不是大陆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又没有纠正自己想法，所以就出现这种错误。应该这样说，我们的划分几层，你觉得 美国推动中国民主化这件事情对不对？
是，
对不对？这第一层。好，那第二，如果那我现在先我先把答案说了，我再慢慢讲推理过程。第一，我认为这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我等一下再讲。但是美国怎么推大陆民主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政策是错的，而理论是错的。
是
啊，我再说一遍哈，推大陆民主化的方向是对的，但指引他怎么推，那理论是错的。因为错的理论，所以推出错的政策。
是
啊啊，所以分成三层。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美国一直相信，到现在为止呢，美国还很多人相信，他们认为民主化要怎么民主化呢？让一个落后国家，让一个专制国家民主化，怎么民主化呢？先经济发展，
是
工业化，然后经济发展，建成了这个成熟的这个经济体之后呢，就产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呢需要更大的空间，所以在政治上就争自由，然后争自由化就争民主化。对，这就是欧美国家两三百年民主化的过程，所以形成一个叫做民主化理论，他们相信的东西。这理论不错哈，我先这样说哈，但它有不足的地方，不足在哪里呢？适用对象不一样。
是，
换句话说，这个叫我把它称为古典民主化理论。
是，
古典民主化理论适用于非共产国家，
是
适用于威权国家或其他的国家，但是共产国家民主化另有理论，那我们等一下再说。好，那现在讲回来，为什么这个古典民主化理论有它道理呢？因为古典民主化理论出发点在哪里呢？在工业革命。
是，
在工业革命，就是西方这些国家从这个西欧开始，然后再来北欧啦，然后再来中南欧等等，最后才东欧，最后到北美等等。他们的民主化过程呢，真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工业革命，然后慢慢经济发达了，造就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或者跟王权，或者跟贵族，或者跟上面的统治人士呢，去争权力，然后慢慢的就打开了空间，然后就要求普选，要求代表制什么等等。最后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国会的改革、跟议会的改革，乃至政治结构的改革。所以呢，古典民主化理论呢，是工业发达了，然后经济发达了，产生了中产阶级，一步步的推出来的。所以大家认为说，推动推动民主化的社会力量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工业化产生的，这个是传统的理论。好，那么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理论真的适用于所有的这类型的国家吗？不是的。为什么呢？我们先等会儿再说的问题。刚才讲这个现象呢，你从传统的西方的这理论，尤其我刚讲 Samuel Huntington 的他的理论来说的话，他写过书谈的问题啊，对不对？他也谈过第三波民主化什么等等，但他没有去细究里面的差别。我们把那本书看完，把他研究重新再走了一遍之后，发现说他两类没有区分。他认为第三波民主化就是一波民主化，但中间其实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共产国家，一类是非共国家。非共国家民主化比较吻合刚刚的理论，
是，
但是共产国家民主化并不完全吻合的理论。共产国家的民主化比较吻合刚刚的理论的，勉强来说三个国家，
是
一个东欧，一个波兰，一个捷克，
是
勉强再数第四个话，就是这个匈牙利，
是，
所以波兰、匈牙利跟东德这三个国家勉强符合这理论。另外七个共产国家民主化的过程跟刚才的理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第一，我再说一次哈，美国推动民主化呢，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为什么是对呢？因为全世界都得进入工业化。我们从中国跟世界各国历史就看出来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浪潮过来的时候，你如果不能够正确对付它，正确应付它，不去迎头赶上，你会被淘汰的嘛？
是，
就这样的。但是工业化过来之后呢，并不是说你工业化就结束了，它会带来很多社会的、经济的乃至政治上冲击。你如果不顺应的冲击的话呢，你最后就瓦解。所以我觉得呢，传统的这个民主化理论不是不对，但它有它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你必须看它适用范围。美国这些学者乃至美国政界呢，因为在这理论上没有深刻检讨，他走不到这一层的时候呢，他就误以为这个民主化理论适用于所有国家，用这个方法去适用于中共的时候呢，或适用于这一类共产国家呢，并不成功。他的症结点就在这里。
好，我想呢，刚才这个明老师解析得很清楚了，就是民主化其实是一帖药方啊，但是不是每一个 病人，没有民主的国家都适用啊。但是呢，推动民主化这件事情应该还是值得肯定的。
是的，是。
那我认为现在台湾的一些看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请面明老师来给我们解析的看法，就是说呢，中国太大太骄傲，所以不可能接受民主化。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说法，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中国不必民主化，
或者说不可能民主化，
或者是就无法民主化，
无法民主化。
好，那所以呢，进一步呢，他们就说呢，那既然中国呢其实是不必民主化，也无法民主化，那这个台湾呢其实也没有看到这个道理啊，美国呢也没有看到这个道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部分会帮中共帮腔，因为中共常常会强调说。这个
特殊性，
我们有特殊性啊！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功的啊！我们根本不必搞这个西方的民主，好，变得会有一点啊，这个帮腔。那其实也有很多人不管海内外的华人都相信，中国大陆是不必民主化，靠中共这个做法就可以让中国强盛了。哎，这个不晓得这个明老师您有什么看法？
我回到刚刚讲说那个工业革命的理论哈。你想想看，大概在1760年左右呢，爆发了工业革命，现在席卷全球。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不工业化、不顺应的潮流而活下来的？
几乎没有嘛？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这个潮流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潮流。
哎，这我补充一下。
Yeah.
这个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因为我上课的关系，就是说非洲其实古埃及文明。那远远超过欧洲，当时欧洲
是
啊，甚至包括西非、东非、玛丽文明啊，索马利亚这些现在大家觉得好像失败国家的地方，其实在过去都有非常辉煌的文明，
没有错。
但是呢，你这个非洲也不是非洲人比较不聪明，完全不是，也不是非洲没有文明，也不是。但是呢，就是工业革命那时候，
对
非洲没进来，
对，
所以最后就给欧洲人压迫，
对，
所以就印证了刚才老师说的，你工业革命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潮流，这中间的造成的这些问题罪恶，这个今天我们节目没时间谈，但是重点就是工业化民主化，至少叫工业化，这就是世界潮流，
对，就这个意思。我想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工业化呢，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说中国太大太骄傲所以不能民主化，不好意思，满清当年觉得自己太大太骄傲，不需要西化，不需要民主化，最后很勉强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走不通，最后呢垮台了。那么如果说中国太大然后太骄傲不可能民主化，那孙中山不用革命嘛，
是
孙中山革命干什么？当年满清就很大很骄傲，就不需要西化嘛。所以前面你看这个自强运动失败了，
是，
然后这个光绪变法失败了，这个慈禧变法失败了，为什么变法？中学行不通了嘛，必须西学嘛，必须西化嘛，
是。
好，工业化呢不是个单纯工业化的问题，不是单纯哦我建立了工业就行了。大家知道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的冲击、社会的冲击跟政治冲击是全面的，
是。
所以刚刚讲说 Samuel Huntington 讲那本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讲就是全世界在经过这样浪潮之后呢他会出现什么变化，他只是着重讲了政治的那个部分。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在变迁中社会的政治，这个政治制度嘛，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如果说中国太大太骄傲不能民主化了，第一，那满清当年就不会爆发问题啊，你就继续下去，那就满清继续统治我们嘛。
是，
那孙中山也不需要革命啊。
是，
而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说孙中山了不起呢？他在100多年前，一个医生就看见。哦，世界潮流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
是，
不要说提出解方，在100多年前能看到问题本身已经很厉害了，
是，
他还能提出一些解方，我当然不说解方100%都对，但他解方大体是对的，所以能够有这种眼光，有这种看法，然后能够写成书，到现在我们看起来大体还是对的，这就叫做远见了。好，那这是第一层的这个回应。第二层回应，我们可以这样说，那如果说中国太大太骄傲不可能民主化，你怎么解释苏联？你怎么解释苏联？
是，
你怎么解释这个1989到1991年3年之内10个共产政权瓦解？
是，
10个共产政权瓦解，我们刚刚讲说吻合这个刚才讲说古典民主化理论的大概3个国家，一个东德，一个波兰，一个捷克，勉强算上就匈牙利，就是4个国家，其他几个国家什么阿尔巴尼亚啦、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坦白讲是近邻效应，
是
是邻居这样垮掉之后他也跟着垮了，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共产政权。
是
你说他老百姓十分不满意吗？不满意，但你说十分满意吗？不见得。
是
但你说东德这些国家是不是十分不满意？是。所以换句话说，共产国家民主化它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它不能完全套用那个西方的东西。所以我才说美国看见了工业化跟民主化是世界潮流，那我推动的东西没有错，但是美国依据的理论是不正确的。美国用这理论在南韩在台湾推啊，在香港在新加坡推可以，成不成功另外一回事情。但你看看最后三十个，这个我们不讲的第三波民主化吗？
是
第三波民主化里面它列举了三十个国家，除了把共产政权拿掉之外，剩下二十几个基本上非共政权，非共政权民主化过程跟刚刚讲的古典民主化理论基本是吻合的。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不是说古典民主化理论不能用，我只说古典民主化理论的适用的对象不一样。那反过来说，当我们看见共产政权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民主化用的就不是那个理论，就应该用另外一套理论了，这才是症结所在。所以我不同意台湾这些朋友，就是我第一，我认为民主化跟工业化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世界潮流。其实我们在美国读书人呢都很熟悉另外一本书，他讲了说大概工业革命之后呢，这国际上有几大潮流出现。第一个潮流是资本主义，
是
第二潮流是共产主义，第三个潮流呢是这个第二潮流是这法西斯主义，第三个潮流是共产主义。后来有人补充第四个潮流或第四个模式叫新威权主义。
是
这几大主义的出现其实都是回应刚刚讲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怎么回应工业革命的挑战，跟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社会的跟政治的变迁。所以刚刚讲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他看见就是工业革命带来之后对经济对科技对社会乃至对政治的冲击，我们怎么去应付，因为你又带来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去应付。所以我再说一次，孙中山是有远见，虽然我们不见得百分之百同意他的看法，但回头说如果他的远见是对的话，那就说明中国也必须民主化。那么这就是几十年前呢，我们去大陆看，我们当时就讲，我们说你如果说照你现在这样改革开放走下去的话，你将来经济相当可观，等到你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必须改变。1990-91年的时候我负责去讲这个国统纲领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件事情，我们说照你要走下去你到了经济会很可观，将来发生社会变迁也必然要带来政治变迁，所以你们必须演变。他们说、哦、我们不要和平演变，我说那你就有另外选择，你若不要和平演变的话，你将来面对的一定是不和平演变，这就是历史规律嘛，
是
对不对？那读政治学基本上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说啊，回到刚刚那个话，我就觉得美国推动民主化的方向是对的，但它依据理论呢可能有问题。它如果修正的理论的话呢，它再跟着修正政策的话，它可能会更加准确一点。
好，我想呢这个问题就更加清楚了，就是说，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明老师刚才是说哈，这个民主化是世界潮流，那中国大陆呢也应该民主化，那美国呢也应该好这个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是呢只是说现在呢这个运用推动就中国民主化的理论呢可能呢就是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对中国呢不这么适用，但是呢并不妨害前面的前提，就是中国应该民主化，
是
而且美国应该推动中国民主化，这两回这是
两回事
不动摇。但是呢我看现在啊就是说这个台湾有些朋友认为啊中国不可能民主化，好，不可能民主化，所以呢既然不可能民主化的话，那当然美国也不该去推动民主化了啊。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就过去呢推动不了中国民主化啊，当然是意料之中了，因为中国不可能民主化嘛。那这个观点的话，这个不晓得您怎么解读，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民主化嘛，所以既然美国啊还要去推，那当然你最后这个碰壁这是必然的事情。
那你当初又何必去推动中国就推动满清这个革命呢？又何必去推动满清这个西化呢？不需要嘛，你抱残守缺走下去不就好了吗？对了，美国人对于这世界民主化是有点一厢情愿了，在很多地方其实条件不成熟才去推。所以我常讲说，你大家如果去研究一下然后发展一下孙中山的训政理论的话，可能对于第三世界民主化的这些政策呢可能会好一些，
是
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我们把它扯远了，我们先回来。 这个世界潮流应该是蛮清楚的，大概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在，不要说在西方了，你在台湾受过比较高等的教育的，你对现代化理论有一点点了解的，都跟小罗说，工业化、现代化跟民主化几乎是绑在一起。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高度工业化但是并不民主的国家，它不可能持久。你像苏联这样啊，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为什么？它可以宰割旁边的卫星国家呀，
是
对不对？它有京沪会可以撑一下，但是一旦这个经济受不了，财政受不了，它就垮掉了嘛，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它有内外的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中国道理也是一样，所以美国做这些，我不是说美国做这些都对，我是说美国这件事对的。他看见了世界潮流，他推动中国民主化。坦白说，他对推动中国民主化呢是有点一厢情愿，但他的确是抱持善意的，他的确是抱持善意，这点我们必须肯定。那反过来说，中共这些年是不是在欺骗美国？是不是在欺骗世界？是的，因为中共是想推翻是资本主义社会啊，
是
想推翻资本主义国家，也想推翻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他的改革开放是不得已的办法，他并不是说我放弃共产主义，改革开放是不得已的，参加世贸组织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觉得说这是一个这个经济联合国，我不参加我经济就落后了，而参加之后经济突飞猛进，经济突飞猛进之后有没有像美国所希望这样子产生中产阶级，然后最后推动这个政治革命呢？本来是有的，但是呢最后被一手掐死了，为什么？被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掐死了嘛。
是，
所以换句话说，那个理论本来是对的，但是这个结果衍生在哪里呢？在于说你能不能改变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改变你？现在点的就在这个地方。好，但是我们又回头去说，请大家不要忘记，共产党从出现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告诉你，一个共产主义的魔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我的目的要推翻全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然后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打造一个共产主义制度，他们的野心是没有改变的。那么这些朋友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说啊，这个高估了这个共产党的野心，不是的，是你们低估了共产党野心。
是，
共产党野心没有改变，这第一层。第二层就是你们也低估了台湾的角色，低估了台湾的对比的角色。我们看到多少大陆人来了台湾之后，多对台湾多么羡慕。两岸的分裂分治结果其实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去现代化，怎么使得中国这块领土现代化的两个道路和两个模式的竞争嘛，一边走的是共产主义，一边走的是三民主义，就证明三民主义这边走的比较好，共产主义这边走的比较失败，这个已经是基本常识了。
是，
那今天有人讲说啊，共产主义那边走的不错，台湾这边不要去改变它，那是荒唐的。为什么？因为你对中国大陆的实情真的没那么了解，你真的了解你不会讲的话。我再说一次，我不是说台湾多么了不起，我只是说在全世界200个国家当中，在这场工业化的竞争当中，台湾呢在经济社会政治科技各方面表现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全世界200个国家台湾排前，各方面总合起来排前30名没问题吧，
是，
或者排前40名没问题吧，排在台湾前面的那二三十个国家都是些什么国家？二战以前就有政治经济基础的，
是
二战以后有政治经，没有二战以前没有政治经济基础，到后来跟我们能够并驾齐驱的少数几个了，南韩啦、西班牙啦，就这几个国家而已。换句话说，台湾的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这成就从哪里来的呢？基本上就走到道路不一样嘛。
是，
所以我们争来争去是争说哪一条道路更好的，能够使得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去工业化、去现代化，当然也跟着民主化嘛。所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台湾比大陆好，台湾的表现比大陆好，即便台湾有各种缺点，对，但你从各边来看，台湾比大陆好，这是事实了。那今天居然有人觉得说啊，大陆你不要去改变它，让它继续发展，那真的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了。那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读政治学人都晓得暴政必亡，这很简单的道理。大陆是一个什么样政权，难道我们台湾这些朋友们你心里没有数吗？你看见这么多香港人逃出来，你心里没有数吗？更何况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父兄辈都从大陆逃出来，逃什么？逃共产主义嘛，不就这样子吗？你觉得共产主义今天看起来好一点点了，真的它的本质改变了？它没有改变啊，它没有改变。如果你看不懂这个话，那问题就大了。所以我常常讲说，很多我的这蓝营的老朋友们，第一不重视历史，第二不懂共产党，第三不懂世界潮流，你当然会被共产党洗脑嘛。所以今天说出这些话来，其实你自己并不感觉到你真的是被共产党洗脑了。 如果回去读读国共斗争史，读读这个刚才讲说那几本书的话，我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呢可能会更加不一样。当然这话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我想我们不一定一次说得完。那今天呢大概至少就这个部分呢大概只能说这么多了吧。
我想呢刚才明老师提的、哦、其实啊这个是暮鼓晨钟啊，而且我看很多人、哦、心脏要够强啊才有办法听到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被共产党洗脑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一针见血，但是对很多人来讲恐怕是很难被让他们接受的现实。
是
因为我个人在台湾长大，我觉得、哦、台湾在任何方面当然有许许多多的缺点，但是呢在任何方面只要是比中国大陆好的地方、哦、其实我认为通通归咎于就是制度问题。
对啊、
绝对不是说台湾在什么方面的资源比中国大陆投入的多，还是台湾人比中国人聪明，我认为这个都不是理由。什么资源，这个中国现在哪一个省人口不是台湾的几倍，好，你说这个要调动什么资源那也是很容易的。可是呢我们说有些地方比如说啊，这个医疗保健制度，这个是所有的人都说再怎么样红再怎么样专的人来到台湾，我听到的就是淡淡的一句，
是的，
这就是差距。
对
啊，比如说司法制度、
嗯、
啊，这个公安干警的这种服务的态度、
嗯、
在就算是在大陆地位再高的人来到台湾也都淡淡的说我们还要改进。
嗯，
而且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里面都讲了、啊、这个政法工作啊还是存在许多的这个啊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台湾不会说台湾人就比较不爱钱，还是说台湾人就比较怎么样，就是制度问题。
对，这是
这些东西通通是制度问题、嗯、绝对不是什么文化有什么根本的差距了、啊、当然说中国共产党怎么样改变了中华文化那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啊、所以我觉得啊，今天的这个啊，明老师提到的其实就是核心概念，就是中国未来要怎么样呢，其实呢你反而呢让你现在很多人不管是中国共产党还在台湾很多人看不起的台湾哦，从制度上进行学习，也就是民主化，这个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我想今天简单的这样总结，不晓得啊，明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对的，是的，其实也就是你的制度之争也就是道路之争嘛。
是，
其实这也直接反驳了习近平的四个自信嘛。
是，
对不对？
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啊这个节目呢这个啊提到的呢到底该不该推动中国民主化，我想这点呢好、啊、非常值得我们观众朋友啊深刻的来思考啊，也有助于我们呢去理解、啊、一些啊似是而非的说法。那今天呢啊非常感谢明俊正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非常谢谢您。
谢谢，谢谢。
好，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啊，欢迎各位呢啊对我们节目呢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啊，继续支持我们节目，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我觉得真的老实讲就是他们真的被洗脑了就是
不自觉，
这个真的是讲的真的 不过这样讲会不会太犀利了，这
没办法，我当面也这样想、我当面也这样想。
因为我看到他们那种就说上海啊或者北京以前就是我还有在去的时候，他们那个硬体的投入老实讲真的是很多钱，然后也不是没有头脑聪明留学过国外啊什么那些科学家什么那些设计什么城市建设的人那个都不差的，但是你在卡在那个制度上你就很多事情他们就知道可能该知道该怎么做，或私底下表示说其实是怎么做的对，但是他们就是没办法那么做。
别的不要说，你光看赵子阳后来的回忆录呢就晓得自己晓得走错路了，他讲的已经很委婉了、
嗯、
他如果世界让美国来领导的话那会好得多。
是
赵子阳这样讲说世界让美国来领导好得多，那反过来说就美国这套制度比较好，我们不是崇洋媚外，而是说谁能够找到比较符合这个世界潮流发展的一种做法呢，大家就去学嘛，就这样的嘛。美国那东西不是美国独有的，你把它拿过去变你的东西嘛。
是啊，
你可以，你日本也拿了美国拿了欧美东西过来，然后最后结合了本土的文化，所以日本的传统保留的也很好，然后这个西化的部分也很强，其实华人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
是
啊，我觉得台湾比较可惜就是对了拿了西方东西过来，但是本土的东西很多呢忘掉了，
是
然后自己丢掉了，所以我觉得是的、啊、怎么去平衡它。
像我最近看到好像刘亚洲也给抓了。
对啊，不是说判无期吗？
那刘亚洲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嘛，这个当然据说他写的，他们就说什么什么九一事件的时候什么联航的班机上他们已经有人知道这个
盖达组织劫机了嘛，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聚集起来，就是说要怎么样能够集体反抗嘛，然后什么，他说连这样的事情哦都要进行讨论，他说这个要不要反抗，然后呢反抗怎么反抗啊，就在飞机上就开了这个民主的会议，然后刘亚洲的结论就是说这样的国家他不领导世界，谁来领导世界，对不对？这意思这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我觉得这恐怕就是他最后还是惹祸的一个重要原因嘛，啊，你这个长期就是被认为他就亲美派嘛，
对，
啊，
嗯，所以当年很多这些我们的国外去读书这些大陆学者朋友们呢，啊，再回到大陆去，有些当然没办法了，就进了酱缸了嘛。那有些当然后来也觉得遭逢的比较大的不幸，基本上就是你说的吧，制度问题吧，这样。
是啊，那就是这个像后来呢，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拿那个 B1 的签证嘛，就是学生签证，是只要在那个时间以内，我们就可以自由，
是
自由往来，就要回台湾探亲啊，还是回台湾，那个是自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而是这个中国来的那边的人学生，就是他们虽然拿一样 B1， 可是他们回去大陆，然后再想回美国的话，
要重签
，然后去法国的话，去法国还更夸张，比如说他留法，他从法国回到大陆，然后再从大陆回法国，他在大陆的时候都还要到法国的
使领馆
好去反签，
嗯，
好，就是表示说我现在还在这个都报告一下，对，报告一下你们的我的行踪，然后回到法国之后当然还要再签一次，
哦，这个我都不晓得，
对的，就是说那我们那时候就说这个差距在为什么有这种差距，后来就常常讨论一下，就是说这就是什么，就是信任问题。
对啊，
那信任问题然后就制度问题，
制度背后也是意识形态问题，
是吧？